感谢教会给我这样一个机会，可以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信息。也感谢在座的每一位可以坐在这儿来听这个信息。你知道一个讲员最大的喜乐是什么吗？是他准备的信息呢能有人听。当然比这个喜乐还要大的喜乐是什么呢？是听了他的信息呢能有所改变。所以今天呢，我在开始今天的信息之前呢，稍微简单的介绍一下我自己。有一次周五的时候，我们特别聚会的时候，我跟大家讲了一下我的信主的见证，我就不会重复了，我讲一讲后边发生的事情。那我是2000年来到美国，那同年我就受洗成为一个基督徒，然后一年以后我就被邀请加入同工的队伍。那我们教会同工呢只是负责一些事务性的服事，还有核心同工，核心同工呢是带领教会的前面的方向，所以我被邀请参加同工。那我所做的第一项服事是什么吗？第一项服事就是音响，其实跟这个差不多，只不过你们这儿是有推车可以推着的，我当时是用手拎着的，所以我看着这两个喇叭我就特别的亲切，跟我当时负责的是几乎是一模一样。所以我最开始服侍的就是这些音箱是拎来拎去的，那时候还有力气，我估计我现在可能不行。后来呢也在那一年当中呢我有被邀请去参加领诗的服侍，有弟兄姐妹邀请我去带诗歌。你知道刚信主的时候心里的热情高涨，你让我干什么我都敢干。你知道有时候热情太高了呢就忽略了实情，我一直不知道我唱歌的实力，直到有一次，我们这儿没有司琴，但我们当时是有司琴的，直到有一次我瞥了一眼司琴，我就看见他就是他，我到现在我还是特别的对不起他。但是持那个时候开始我就知道了，我唱歌不光跑调，我拍子也不准。所以从那一次开始我就告别了歌坛。我来到恩信教会，也有几位弟兄姐妹邀请我去领诗，我就断然回绝了。所以我今天这个机会给大家统一解释一下，不是我不愿意服侍，实在是神没有给我这个恩赐。那大约第二年或者是第三年的时候呢，我就被邀请加入核心同工。后来发现核心同工这个词儿好像不符合圣经，因为在圣经里根本没有这个词，然后一听见核心同工总让人感觉到像是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意思，所以后来我们就按照圣经改了名字，就统一变成执事了。那在这期间呢，除了有一年我们家添老三了，还有一年呢张曼身体不好生病了，那这两年我休假了，那基本都是在自己的岗位上服侍。换句话说，我之前在教会里已经服侍了20年的时间。我为什么要跟大家讲这件事情？我是想跟大家说，接下来我要跟大家分享的信息，是我这20年当中所看到最重要的信息。所以我盼望弟兄姐妹真的可以把这个信息呢能够听到你的心里去。我这是4年前在爱奥瓦讲的一篇信息，当时我为了让大家能够记住，我跟弟兄姐妹说，我以前一切的讲道你都可以忘记，但是今天的讲道你不可以忘记。为了增加大家的印象， 或者帮助大家记忆。我当时特意穿了一身西服，压箱底儿的翻出来穿上了。我们讲到平时是不穿西服的，都是随便穿，当然也不是特别随便了，稍微正式一点，但是不是像穿西装那样的正式。本来呢，我今天是打算穿西服来的，然后问张曼，我说我周日穿西服可不可以？他说不要穿，那有点太夸张了。我这个人一向是遵守老公守则的。老公守则的第一条是太太永远是对的，老婆永远是对的。第二条呢，老婆是错的时候请参照第一条。所以根据第二条，我今天没穿西装，但是呢我另有预备。你说兔年再没几个洞，再对不起这个兔年是不是啊？所以两周之前我特意去 Lowe's 买了这顶安全帽。我为了让大家能够记住以外呢，我还有特别的意思。什么意思呢？这个安全帽我想提醒我们的弟兄姐妹，我们基督徒的生命还在不断的建造当中， under construction。我们不是说我们信主了我们就结束了，不是说信主了我们就可以停在这里。信主只是给我们打了一个地基，我们要在这个上边呢要继续不断的建造。哥林多前书第三章讲到了你们要个人留心怎么样去建造，地基已经打好了，你们个人要留心怎么去建造。有草木和秸的，也有金银宝石，将来有火发现，要试验个人的工程。如果你的工程是草木和秸，像那草树上树叶火一烧怎么样啊，就没有了。但是如果你是金银宝石呢，再大的火你不用担心的，你是可以站立得住的。所以我盼望我今天是花的这一点点的功夫，不光是帮助你今天能够记住这段信息，更是能够帮助你在你的生命当中真的是可以用金银宝石来建造。这样当火来的时候呢，你可以站立得住。在4年前我开始对这个信息开始注意的时候，是因为有一个弟兄给我打电话。这位弟兄从爱奥瓦搬走了，然后我们时不时的会聊一聊近况。那一次呢，他给我打电话，他跟我说我们教会的基督徒都不读圣经，甚至于带主日学的弟兄圣经没有读完一遍。我听完之后我的心情很沉重，我为他们的教会非常担心。你知道吗，如果一个瞎子领着另一个瞎子，结果会怎么样啊？耶稣说两个人都掉到坑里去了。就在上周二我听到一项调查，他说在美国有70%的牧师只有在准备讲道的时候才读圣经。牧师70%只有在讲道的时候才读圣经。这是美国牧师的调查，我不知道包括中国牧师啊。但是我盼望你听到这个信息之后呢，不是找了一个去评论牧师的一个话题，我盼望你听到这个数据以后呢，也不是给自己找到了一个借口啊，牧师都这样子，我不读圣经好像也没什么吧。不对，牧师不读圣经是他的错， 你不读圣经呢，是你的错。如果你不读圣经，你都不知道你跟的那个人是不是瞎子，你都不知道你有一天是不是就掉在坑里头了。如果我们不读圣经，我们好像就在一个黑暗当中去行走，我们脚前没有灯，我们路上也没有光。如果我们不读圣经，我们都不知道我们是不是得罪了那位上帝。所以我今天特别特别的愿意借着圣经上的两句话，我想提醒你，我也想激励你，我想劝你，我更想求你好好的读圣经，在圣经上好好的下功夫。这个是我当年一不小心成为基督徒的那天我拿到的第一本圣经，这是也是我拥有的第一本圣经。那这么多年了，我一直还在保留它，我也一直还在用它。虽然它的皮儿，如果你看的话，它已经掉下来了，但是我还在用它。这本圣经的第一页呢，它写的是圣经，但是它第二页呢，我没看到别的圣经有，但是这本圣经上写的很清楚，它就写了我们今天的主题经文。提摩太后书3:16-17，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，于教训、督责、使人归正、教导人学义，都是有益的，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，预备行各样的善事。这是保罗在快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，他给提摩太写的最后一本书。他马上就要离世了，你再想一想，如果你在人生的列车上，你马上就要到站了，你在你要下车之前，你要跟你的孩子讲最后几句话，你要讲什么话呢？我想不管你讲什么话，那一定是最重要的话，对不对？保罗在这时候提醒提摩太说，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，于教训、督责、使人归正、教导人学义，都是有益处的，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，预备行各样的善事。保罗这里说的圣经在那个时候是指旧约，还有一些已经写完的新约。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讲呢，就是整本新旧约全书，所有这里的内容都是圣经。那圣经的作者是谁呢？这里说是神所默示，圣经真正的作者是神。神默示的意思不是说神说一句然后呢人就写一句，不是听写。神默示的意思是什么呢？是当人再去写圣经的时候，里边带出了神的意思。就好像是说一个小孩子在水上，他去划船，他在划船的时候呢，风在后边去吹，虽然他在那滑，但是风呢可以把他吹到风想要去的地方。虽然他在那滑，但是最后的意思呢是那个风的意思。虽然圣经是人用人的语言所写的，但是圣经真背后真正的作者是神。既然圣经背后真正的作者是神，那我们对圣经的态度该是什么呢？我们是把它束之高阁，放在我们的书架上，让它落了尘土，或者是我们只是随便读一读，敷衍了事。我深信弟兄姐妹们，你们对圣经的态度直接反映了你对神的态度。约翰一书讲到一段圣经，他是说，如果我们不能爱看得见的弟兄，我们就不能爱那看不见的神。如果你不爱周围你能看得见的弟兄的话，你怎么能爱那看不见的神呢？我把它稍微延伸一点，我不是在修改圣经，我只是在应用圣经。如果我们不能读这本看得见的圣经， 我们怎么能爱那位看不见的神？如果我们说我们爱神，但我们却不读他的话语，我们那也是假的。当这次我们要搬家的时候，我们要有很多的收拾所有的东西，我们都要决定是把它带走呢，还是要把它扔掉。那有一堆呢，是我在上学的时候所有的笔记，我所有课堂的笔记，所有老师发的材料，我都在留在那里。我憧憬着有一天呢，我可能会做一个教授，所以这些材料呢，我就都可以用上了。我是要把它带走呢，还是把它丢掉？我把它丢掉了。那这边呢，是我上班以后我记得各种的笔记，有很多的文章，有我写的文章，又有别人写的文章。我是要把它带走呢，还是把它丢掉？我把它丢掉了。那这边呢，有两摞，一摞呢是我写给我女朋友的书信，不是书哈，信。还有一摞呢是张曼写给她男朋友的信。是带走呢，还是丢掉？在丢掉之前呢，我先看看他怎么写的。当然是要带走。纸很普通的纸，上面的字很普通的字，但是呢，沿着那个作者，这些普通的纸、普通的字就变得不普通了，就变得非常宝贵了。所以我们所有的都下来，一张纸都没有丢掉，来到这里，每天早晨再翻出一封来看一看，再翻出一封来再看一看，大概一个月可以读一遍，然后再第二月再读一遍。哎，我开玩笑啊，我们看见人了以后呢，我们就不需要读这些信了，因为我们直接看到人了。但是这些信因着它的作者变得很宝贵，我们因为爱它的作者，也爱这位作者所写的信。上帝给我们写的信在哪里？上帝给我们写的信就在这里。如果我们爱他，我们一定要爱看他所写给我们的信。当保罗提醒提摩太说，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，告诉你这本书是神所写的。第二点，他告诉你圣经是有益处的。有什么益处呢？与教训、督责、使人归正、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处的。什么叫教训呢？教训就是教义，是一门学问的一些基本的原理、基本的要义。比如说你翻开一本数学书，你打看它的目录，你会看到它会告诉你加减乘除是怎么做的，你看到那个三角形的面积怎么求，圆形的周长怎么求。如果你翻开一本物理书，你就看到了光是什么样的特性，声音怎么传播的，你也可以看到水有三个形态，这些都是一些基本的原理。如果我们看圣经，圣经的基本教义是什么呢？圣经基本的教义是告诉我们一切信仰的真理都在这里面，这就是教训。我们看了它，我们能知道什么是正确的信仰。那督责呢？督责的英文是说 rebuke、reproof。实际上是指在捍卫信仰，告诉你什么是错的。教训、督责告诉你们什么是正确的信仰，告诉你怎么捍卫正确的信仰，什么是错的。这两点在当时的时代非常的重要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在当时的时代有很多的假教师、假师傅。如果你去读提摩太后书，你就看前面，我当时看的时候，我的心也很沉重。他说这些人学习终究不能明白真道，他们在学习，但他不明白真道，
为什么？
假教师，假师傅。这两点在我们现在的时代同等重要，而且我觉得可能会更加重要。
为什么更加重要呢？你知道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什么时代吗？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。哇，你打开互联网上面各种的信息，五花八门。
但是你知道吗？这里也都是真真假假，鱼目混珠。
你怎么知道哪个信息是对的，哪个信息是错的？你知道我特别的担心一些名人或者是一些有名的牧师所说的话。你看他所说的话吧，你觉得他是错的，但是你好像又看不出他哪错了。你要觉得他是对的吧，你琢磨琢磨总觉得哪味道不对。你知道吗？我常常会有个冲动，我说我要花一点时间，我要仔细的研究一下这个牧师到底他讲的对的还是错的。
但是我发现，第一，我没有那么多的时间；第二，我也不敢保证我的判断是百分之百正确。除了有一件事情，我可以敢保证百分之百是对的。这本圣经里所写的信息，我敢保证它百分之一百都是正确。所以读圣经吧，圣经里的信息可以告诉你百分之百神的话语，一切的真理都在这里。教训督责使人归正，教导人学义。前两个呢，教训督责是告诉我们什么是正确的，让我们去捍卫真理，告诉你什么是错误的，我们要推翻驳倒错误的真理啊，错误的不应该真理啊，错误的说法好。那后两项呢，是指到人的生活的一些指导，使人归正。什么叫使人归正呢？就是弯弯曲曲的，我们把它弄直了，就好像一个旗杆本来是竖着直着的，但它倒下了，我们把它扶起来。我们聚会结束之后，我们会把椅子放在那个脚推车上，有时候那个椅子怎么样啊，歪了，非常的危险。我们要做什么事情啊？我要把它扶正。这就是使人归正，就是归正。对一个人来讲呢，如果我们做错事情了，我们要改过来；如果我们走错路了，我们要回到正确的路上来。你知道吗？人，我猜所有的人，我自己包括在内，我们不喜欢听别人的批评，我们不喜欢听别人的改正。但是我们就拿人的话来讲，我们的老祖宗怎么说呀？良药苦口利于病，忠言逆耳利于行。虽然当你读到圣经的时候，你觉得啊，这圣经好像在骂我呀，这圣经给我讲得很不舒服呀，但是呢，它要使你归正，与你的生命是有益处。那接下来呢，负面呢是使人归正，正面呢是什么呀？是教导人学义。什么叫教导人学义呢？就是告诉你什么是对的路，什么是正确的路。如果你不看圣经的话，你不知道哪些路是该走的，哪些路是不该走的，哪些事是该做的，哪些事是不该做的。你不看圣经，你不知道你走的方向是对的还是错的。 我们当中可能没有人做过飞行员是吧？但是我相信每个人都会知道，在飞机上有一个仪表盘，飞行员在开飞机的时候，他要看这个仪表盘，因为这个仪表盘呢，会告诉他正确的航向。不看仪表盘，你不知道飞到什么地方去了。圣经就是我们的仪表盘，我们拿着这本圣经，我们就可以找到我们人生正确的方向，可以确保我们真的是走在那个正确的路上。
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，于教训、督责、使人归正、教导人学义，都是有益处的。它的终极目标是什么呢？终极目标是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，预备行各样的善事。什么叫属神的人？我猜你的答案可能是基督徒是属神的人，你答案是对的，但是问题是不是所有的基督徒都能够明白他是属神的人。当两个礼拜以前我去 Lowe's 的时候，这个帽子躺在货架上，请问它属于谁的？它当然属于 Lowe's 的。如果把它拿下来然后就带回家怎么样？ Lowe's 有权来找我要回去的。但是我从货架上拿下来了，我走到收银台，我把钱交了，这顶帽子属于谁呀？这顶帽子就属于我了。Lowe's 不能再找我说再要回去了，因为我交钱了，它属于我了，这是我买下来的。哥林多前书六章二十节说，我们是重价买下来的。谁买下来的？神买下来的。什么重价？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，为你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，这就是神所花的重价。神把你我买下来了，请问我们属于谁呀？我们是属于神的。我们属于神的呢，就应该按照神的心意去做，按照神的心意说话办事。今天早晨出门的时候，我要戴着这顶帽子，我要戴到聚会当中，我要戴给大家看，这是我的心。如果我出门的时候这个帽子躺在沙发上多舒服，我不去，他就想躺在沙发上，他就不想来。他有没有发挥他该发挥的功用啊？没有。那我该怎么处置他呢？他没有发挥他的功用，我该怎么处置他呢？丢到垃圾桶里啊。你我是上帝用重价所买回来的，不再属于我们自己。其实我们从来没有一天属于我们自己。当我们卖给罪的时候，其实我们是属于罪了，我们没有一天属于自己的。但是现在呢，上帝把你我用重价买回来之后，我们是属于上帝的。所以呢，我们要按照上帝的心意来说话来办事。上帝的心意是什么呢？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的预备行各样的善事。你知道当中国人在讲善事这个词的时候，很容易让我们想到行善积德、社会公益。但是呢，圣经里这个善事，这个善其实就简单的英文词 good， 就是简单的好。当神创造天地的时候，每一天最后结束的时候补了一句，说什么呀？神看着是好的，神看着是好的，神看着是好的。当第六天结束的时候说，神看一切都甚好。叫属神人得以完全行各样的善事，这善事呢，就是做神所看不好的事，不光是我们的行为，还包括我们的心思意念。当我们的行为、我们的心思意念都改观的时候，我们真的就回到了神最初创造那种完美的状态，一切都甚好。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，
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，教导人学艺都是有益的，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。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到十七节，我盼望到这个时候你已经明白了为什么要读圣经，因为圣经的作者是神，圣经会帮助我们能够知道什么是正确的信仰，也帮助我们抵挡错误的信息。圣经可以指导我们的生活，圣经最后把我们带到神最初创造那种完美的状态当中去。那你要不要读圣经啊？没有人反应哈，要不要读圣经啊？你已经说了哈，也要读哈。那我们知道我们要读圣经，我们也要去读圣经。下一个很自然的问题是，怎么读？对不对？怎么读圣经呢？所以我今天呢，送给大家四个 R， 为了帮大家记忆啊，四个 R， 四个英文单词都从 R 开始的。第一个呢叫 repeat， 重复的读。如果呢你还圣经还没有读完一遍，那我盼望你呢马上要开始把它读一遍，现在还来得及。那个刘牧师他在带领大家读圣经，你可以加入到他的读经的计划。中国有句话叫一日之计在于晨，一年之计在哪？在于春。昨天就是立春，所以现在呢是开始一个计划的最佳时机，你也可以开始一年之计在于春，你就开始读你的圣经。如果你已经读完一遍了，不要停下来，还要读第二遍。第二遍读完了呢，不要停下来，还要读第三遍。你要不断的去读 repeat。 为什么要这样子呢？书读百遍其义自现，大家都是有点文化的嘛，书读百遍其义自现。其实你当你圣经读的遍数多了之后，你不用别人告诉你，你不用去网上看什么了，你就可以慢慢的明白神的心意是什么。第一个 R repeat， 第二个呢 restart。 我们读圣经读多了之后发现，哎呀这个我好熟啊，然后就很快就读过去了，哦，好熟啊，就读过去了。你这样的时候呢，你后边再读的时候呢，你不会读到一些新的东西了。我们在修改论文，我们好多人写论文是吧，我们在修改论文的时候，我读一遍又一遍，一遍又一遍，但是总有一个错误，我们读了那么多遍居然没有看见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读多了之后呢有一点习惯了。所以呢给你一个技巧啊，如果你是写论文的，给你一个技巧。你要把论文，如果是你原来在电脑上看的，你把它打印下来在纸上看，你就会发现你在电脑上看不见的问题。你可以把字体改一改，有人甚至说你可以反着来读，我从来没试过。但是总之当你去换一个法子去读的时候呢，你的眼界你的眼光就不一样了。你读圣经呢，你每次呢你要都好像是第一次读的样子，你从你的头脑当中提醒这是我第一次读。你也可以换一种办法，你可以换一本圣经，我有三本圣经，这是我第一本。你可以换一本圣经，你可以中文英文你可以换着来读。你读电子版你可以换成纸质版的，我们也可以用各种的方式。我每次读的时候呢都好像是第一次来读，当你好像是第一次来读的时候呢，你每次呢都会能有新的收获。Repeat, restart。 第三个呢 receive， 接收。你知道我们读圣经常常犯的一个错误，就是把我们自己的想法读到圣经里去了。我们每个人有自己的习惯，我们每个人有自己的文化，我们每个人有自己的想法，我们很不自觉的就把我们的心思我们的想法读到圣经里去了。我们真正读圣经的时候呢，是把圣经里的东西读出来，而不是把我们的读进去。所以 receive 是很重要的，是去听，就像好像是收音机，我们就在 把频道对好之后，我们去听圣经里要跟我们说的话。第一个 R 是 repeat， 第二个呢 restart， 第三个呢 receive， 那第四个呢 reflect。 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呢，不光是要读，我们还要去默想。诗篇第一篇说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，然后说什么？昼夜思想，这人变为有福。他要一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，按时后结果子，叶子也不枯干，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。昼夜思想。所以怎么读圣经呢？有四个 R： repeat、restart、receive、reflect。 今天是元宵节，我给大家赠送一点礼物。我们去超市买东西的时候都总喜欢赠品，我们去买也是买那种超值包装，所以上面哎呀，买20盎司再送4盎司，所以呢给你四个 R 之后呢，我再赠送你一个 R， 第五个 R research。 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呢，要研读，要花点功夫去研究，去学习。我们要去查找背景资料，我们要去参考圣经的注释，我们也要学习一些解经的方法。我们当中有很多人都是做研究的，很多人做研究的。你知道你在你的专业的领域你花多少时间去研究吗？我就是一个做考试，我花了5年的时间读了一个博士，啊，就是一个考试，5年时间读了一个博士。我上班以后呢，我还要去继续的开会，参加学术会议、学术交流，我还要看一些文章。我们花了很多的时间在这上面，你知道吗？我们要是花同等的时间在圣经上面，我们对神的认识就不一样，我们的生命也不一样。这次是搬家的时候，我们要清理很多的东西。每一次扔东西的时候，我感觉都是一个思考人生的机会。搬过家的才知道，那些点头的都是搬过家的。我当时拿在手里的有几本杂志，我就在那犹豫，要不要是带走呢，还是把它丢掉。于是我在我们这个行业做主编所主编的几本杂志，要说我在我们这个行业有点贡献的话，我猜做主要杂志的主编可能是我的事业巅峰了。所以那几本杂志放在手里就好像自己的孩子一样。我就在想，我到底带走呢还是丢掉。其实它并不沉呐，那几本杂志其实并不沉，想带走也是很容易。但是我也在想，我带走它有那么大的意义吗？所以最后我们把它全都丢到了垃圾桶里，留下了第一本。把它的封面翻开，第一页，在那个长长的队伍当中，走在最前面的，写着主编崔中民。你知道吗？当我看到那几个字的时候，那个感觉是没法用言语来形容的。
约翰一书二章十七节，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，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。听好了，都要过去，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，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。你知道吗？我可以把这本杂志，我的第一本，我可以把它带到弗吉尼亚，我把它带到这里，我可以把它带到那里吗？不可能。其实我们的生活当中，我们有许许多多的东西，我们还在带着，在缠累着，但是其实没有一样东西我们可以带到那里去，唯有一样不可少的，就是这本圣经。我们要读这个圣经，因为它的作者是神，我们爱这位作者，我们就爱读他的话语。我们读这个圣经，我们可以知道什么是正确的信仰，我们可以去驳倒什么是错误的信仰。我们读这本圣经可以让我们的生活知道正确的方向在哪里，我们读这本圣经也可以让我们真的可以行各样的善事，最后回到神创造那个完美当中。你可能说，哦，圣经可能只给基督徒读的。如果你还没有信主，我告诉你，圣经不光是给基督徒读的，给每一个慕道友也是应该读的。对于基督徒来讲，圣经可以改变他们的生活，但是对于慕道友来讲，如果你还没有信主，它可以改变你的生命。有一个人，他叫 Ken Burani， 他是津巴布韦圣经协会的总干事。1995年他去津巴布韦一个偏远的地方，一个农村，他要去分新约圣经。那里有一个村长，他要把圣经卖给他，村长说我不要。这位总干事说为什么不要？那个村长说，因为这圣经里有毒，它会毒害你的思想。总干事说，那我送给你好了，如果你不读的话，你可以送给别人。那位村长说，你要是实在给我的话，我就拿它抽烟了。很多人可能不知道，我小时候在农村有见过，那时候人买不起从那个香烟厂里做出来那个卷好的香烟，他就拿纸，拿出一页的纸，把它卷成一个桶，然后呢把烟放在里边，这样呢就可以抽了。所以那个村长说，你要是实在要把这个圣经给我的话呢，我就把它卷烟了。这个总干事说可以，但是你要答应我一件事情，你在每一次抽它之前，你要先把它读过。那个村长很高兴，有这么等好事吗？不用买纸了，他就拿去了。1997年，这位总干事呢又回到了那个附近的地区，因为他们有一个特别的聚会，邀请他做特别聚会的讲员。那他在特别的聚会当中呢，他就要分享，他因为他是圣经协会的总干事，他就分享关于圣经，他就跟大家讲说，圣经是一本奇妙的书，它可以改变你的生命。他的信息还没有讲完，下边有一个穿着西装的人站了起来，他说，你可能不记得我，但我记得你， 说我那个时候只不过就是一个酒鬼，你不一定记得我，但我记得你。你当时呢，你非要给我一本圣经，我跟你说我会拿它抽烟。当然了，我也答应你，我抽之前会读一下。所以我就一页一页的把马太福音抽完了。然后呢，我就抽马可福音，马可福音也抽完了，我就抽完了那个路加福音，我就开始抽约翰福音。当我抽到3:16，神爱世人，甚至赐下他的独生子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我抽不下去了，我的心里头一下子就亮起来了。从那个时候，我得救了，我成为了一个基督徒，我的生命不一样。你知道吗？圣经有改变你生命的大能。如果你是基督徒，你要读圣经，它让你的生命不断的成长。如果你身不道友，你一样要读圣经，因为赐给你一个新的生命。在小时候，我听过一句话，他说：“爱书吧，它是你知识的源泉。”我稍微给它修改了一下，读圣经吧，它是你生命的源泉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知道人的话语是有限的，但是你圣经的话语是无限的，你圣经的话语是有能力的。愿意你在今天借着你圣经的话语，真的是可以提醒我们所有的人，也激励我们所有的人，让我们可以爱读你的话语，让我们常常读你的话语，让我们把你的话语读到我们的心里，让你的话语来改变我们的生命。天父，只有你的圣灵能够在人的心里做这样的工作，激励我们，让我们回到你的面前。求你带领这个教会，让这个教会成为一个所有的人都是读你话语的人，所有的人都是遵照你话语的人。谢谢主，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